收听轻松电台 FM 九六点九，天空的维他命 C， 这里是同恩的 House， 我是主持人同恩，
我是西瓜风，
欢迎大家到我们同恩的 House 的粉专帮我们按赞，然后记得订阅我们同恩的 House 的 YouTube 频道，还有 Apple Podcast、
Sound、Spotify。
Yep, OK, 那之前我们有做过这个娱乐周报这个主题，然后就是为大家精选这一周发生了什么大事。
毕竟有些大事情其实我们想聊
,Yeah,
可是没有一个主题适合他能聊。
Yeah, 但是有时候的大事我也不太想聊。觉得这是什么事、啊？这算什么事？
就是 balance 一下，你知道吗？有时候大事，有时候听起来是蛮肤浅的。
对，
就是八卦什么的。
没错，然后就是谁要看那些歹戏托棚的八卦？
那真的是违法、
没错，然后所以我们还是精选了一些我们真的觉得嘿有什么好讲的事情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有趣的，有可以值得讨论的，也有一些怀旧的。
没错，那今天呢，就是我们。这一周的娱乐新闻大集合。
那上周我们提到了就是 Adele 去 SNL 这件事情，就是大家终于曝光了嘛，因为10月27号影片上市了，发现 Oh my God， 他真的瘦好多、哦，
超级多，
一半了吧？
有点认不出来。看过那个梗图，就是他到底是哪一位？然后下面有 Katy Perry 啊，还有几位演员。然后我看一看，真的，哇，到底是哪一个？
我又很毒哎、欸，是下列哪一个？请选出 Adele， 然后选不出来这样子。
对，到底怎么回事？我又觉得我眼睛怎么回事？
但我觉得看久还是觉得说 OK OK， 因为我听到他的声音了，听到他的嗓音了。
那要他开口说话的话，你就知道哦，这是对对对，这是
Adele。欸、那他很适合去做广播哎、欸，
真的。他的声音太有辨识度了、嗯，不管唱歌的时候还是讲话的时候。
然后媒体就说他觉得这场主持啊、，She killed it，
She killed it，
Oh my God， 真的主持得太好了。
对，而且真的是、哦、他在里面怎么讲，好耀眼呢、哦，
生动活泼、
哦，真的让人就是一直盯着他看呢，
就忘不掉他啊。而且他还有在他们 S N L 的知名小短剧《单身汉》里面现身，演唱他多首知名的歌曲，
超可爱。
他就是有时候唱一唱，然后还把杯子捏爆，然后就、怎么了？怎么杯子爆了？
超可爱。其实我之前就已经蛮了解，就是 Adele， 只要有他做访谈的时候，其实他都挺轻松自在，而且也挺搞笑的，要让他们挺真性情，很诚实的分享自己的感觉。
这是真的哦。那他的自我介绍也超级可爱，我们现在一起来听听看吧。
I'm Adele Atkins, I'm 32. You may know me for being the singer Adele. I'm here because I've had a lot of heartbreak in my life. First at 19 and then sort of famously at 21 and then even more famously at 25. But I have a really good feeling about Ben K. It's only night one, you know, but I can already tell he's going to be the next love of my life.
OK， 真的好可爱哦！
他还讽刺一下自己说：“哦，我十九、二十一、二十五都出过一张歌曲，然后出名这样子。
對”对，然后他这次在 SNL 的表现呢，就有点让我想到他以前做过的一个企划，就是他们找了好多就是模仿 Adele 的一些女生
啊，
对，就是比如说歌声模仿他，或者是形象模仿他，然后他就弄了一个假鼻子，然后装扮一下，然后就假装自己也是
Adele。
就是来模仿 Adele 的其中一位参赛者，这样子，他就最后他开口唱的时候，所有的其他的女生就是参赛者就觉得这个人太可怕了吧？可怎么可以学 Adele 学成那么像，而且他也唱的那么好？最后他才 reveal 说，哎，就是本人、欸。
这个冲击，他们对粉丝都会惊吓，就说、哦、
太惊吓了，真的是 笑死了。所以如果大家真的觉得有兴趣的话，欢迎大家可以去看看他这一次在 SNL 的表现呢。
也希望大家就可以多多找他去做主持或做综艺节目。
我觉得他真的好适合哦，他真的好有梗哦。
我必须要每周都看到他，拜托。
超可爱，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吧，来自 Adele 的歌曲 Someone Like You。
贴心提醒，相关歌曲请搭配串流音乐平台或艺人 YouTube 官方账号聆听，一起用行动支持正版。
OK，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 Adele 的 Someone Like You。
那欧美圈另外一个值得大家讨论的就是一个很新很新的影集，近期 Netflix 排名排行榜冠军 Emily in Paris。
没错，然后虽然我们两个都没有什么看，我看了一点点啊，我看了第一集前十分钟，
真的是蛮短的呢。
对，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跳过应该没有讲跳过，就是我就没有继续下去，我就去看我的 RuPaul Drag Race。
OK， 我们先来讲一下你这十分钟你获得了什么心得。
其实我原本一直很喜欢那个女主角这个演员
Lily Collins。
对对对，而且她也演过好几部电影嘛，不管是配角或者是她以前也演过主角，像那个白雪公主。然后我觉得她在电影里面的表现就是都挺自然的，然后我不知道，虽然我只看了十分钟，我就觉得你怎么回事，为什么把这个角色演得这么
exaggerate，
就是有点做作这样子。
Oh my gosh，
我也不知道，可能后面会好一点吧，也许我就是还没有 catch 到那个 Emily in Paris 的那种氛围I don't know 的那种氛围。对，就是因为如果就是他要这样子的话，你可以更就是 further， 就是更多更多更 exactly， 要不然我就不会去看 RuPaul Drag Race。
你可以在更多的台词上的巧思，或者是你可以更多的浮夸的表情，可是他就是在一个很 fat 的感觉。
对，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讲欸，要么就是自然一点，然后要么就是更多一点，然后就卡在中间，然后你就觉得这个女生怎么回事，
不上不下，烦死人了。
OK， 那我先简单剧情简介一下好了。
就是女主角 Emily Cooper， 她是一位来自芝加哥的行销奇才。那她的公司因为收购位在巴黎的精品行销公司 Sevier， 因缘际会下获得外派机会，然后展开一场在巴黎为期一年的冒险。
然后这个剧情就围绕在这个对于巴黎充满幻想和刻板印象的 Emily 身上，
然后他就透过一些社群媒体的敏锐度啊，还有美国人的不服输的个性，去排除各种难关，而且帮公司完成很多不可能的任务。
然后在巴黎成为了 KOL。
是 KOL。你知道我都会自称自己是 KOL。他说：“你什么 KOL？” 我说：“我是 King Size Office Lady，就是大尺码的办公室女孩。
”这一部剧真的是讨论太多了，然后好评跟负评真的非常两极。
我们先讲负评。
我负评其实就是很多法国人就觉得说这是太 typical 了，太 stereotype， 但就是刻板印象太多了，就是你们都觉得巴黎人就怎样怎样高傲啦、冷漠啦，然后就是一堆浪漫游戏啊，
一些充满误会的文化移植在这里头。
对，可是我必须要说。这刻板印象还挺正确的。
是吗？
没有了。我自己是有一点点这样子觉得。
我其实也会对巴黎充满了幻想，就是觉得说那个是个浪漫的城市，然后会有很多的邂逅，会遇到很多帅哥，旁边就会是猛男，类似这样的情节。
我记得这个是书改编的吧，
对
不对？
对
，OK。可是因为作者在发行这个书的时候，其实是很久以前的，我记得是十几还是几十年前的，所以可能当时的巴黎是那个样子。那现在一定有所转变，我在想巴黎人应该是想要抗议的这一部分吧。
其实像是因为 Emily 是住在一个非常高级的一个房间套房，
太高级了，
对，
太高级了，我就觉得怎么可能？
然后想说一个行销人员为什么可以住这么高级的套房？
对，
然后就有很多人就是在贴上自己作为行销人或作为社畜的生活，然后放上自己的房间，
对，
就发现哇，对比起来，那 Emily 真的住的太夸张，太超过了，
太超过
了，
而且他就是在法国还就是有很多 party 呀、啊，然后就是那种奢侈品精品店啊，那种定制服 high fashion couture 啊，然后怎么各种名牌啊，
他真的很 fashion，
对，很奢华这样，然后我就觉得这是也太夸张了，这部分也拍的太不真实了，就。让我想到就是大陆的一些剧，就是他们拍那种哦，刚大学毕业出来，然后
《小时代》《小时代》《小时代》
类似，然后大家就说谁大学刚毕业找了一个实习工作，能够就是支付这样子的房子、这样子的房租、这样子的就是生活水平，谁能够啊？
我们台湾这边我也是，就是目前还跟家里住啊，
就是
根本没有地方可以去租一个套房，那么享受生活。
就为什么要美化这种东西？
这一切
我实在有点不懂。虽然我知道大家就是日常生活中就是努力打拼的，工作人都很辛苦，然后可能就是下班之后休息的时候想要看一些比较哦，让你会觉得说哦，未来是有希望的或者什么。但是如果是我，只会越看越苦吧。我就觉得说，
我怎么这样？
难道全世界大家都过得这么好，只有我那么惨吗？是因为我很失败，我很糟糕，是不是？哦，
你整个负面情绪大爆棚哎、欸，我觉得可以哎、欸，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你的现实的那个 balance 要做到，因为其实像他们的街景又拍得很时尚，可是其实法国巴黎报就说他们已经快要认不出这个地方是巴黎了，因为巴黎的城市他们觉得应该多少都还是有一些垃圾啊，或是一些肮脏的地方啊，因为这就是现实，是 reality 啊。
对啊，对啊。然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了，因为毕竟我们都还没有看多，不过我看到正反两方就是在吵架，就是一方面就觉得说啊，我就是图个乐。我就是下班累了以后看个电视剧，然后很美好，然后那么多帅哥，那么多漂亮的衣服，然后那么漂亮的公寓，就有什么不好？让我看一下，对不对？
人需要一些 fantasy 啦。那制片就有说，他觉得他一点都不觉得抱歉，因为他觉得就是希望说可以透过这出剧给巴黎一封美丽的情书，希望以迷人的眼光看待巴黎，而且他觉得这件事情是很棒的。
Well， 我觉得也都可以啦。不过这部剧啊，才刚上 Netflix 没有多久，就引起了这么多广泛的讨论。我觉得他成功了，不管有人是喜欢这个剧，或是骂这个剧。I don't care， 他已经成功了，因为大家都在讨论这个剧。
黑红也是红，
完全哎、欸，而且他也不止黑红，他也有真的很喜欢，
他有好评的啦，
对对对对，他也有很喜欢这部剧的支持者，这些剧迷，所以我真的觉得，哎，不管怎么样，他成功了。
而且 overall， 其实这出剧他想要讲述的是外派人员在异地工作的文化冲突。
对，
那其实也有很多网友就说，那如果 Emily 在台湾会怎么样呢？Emily 在台湾的梗图。
然后其实虽然我一开始。就觉得说 Lily Collins 有点把这个角色演得太做作矫情，但是 after all Lily Collins 就是很漂亮啊，
她的 Instagram 经营的就是很好啊，
她就是很漂亮，说真的，他在里面穿的衣服真的都好好看哦，就是真的都很适合他。也有可能就是因为他的眉毛，因为他很有名，就是他那两条粗眉毛，就是完全让大家想到奥黛丽·赫本啊。
啊，
对，然后他又是那个形象，就是那种小脸，然后就是挺有气质，有点古典美，让我一直想到奥黛丽·赫本，小奥黛丽·赫本，
整个 fashion 起来了，
就整个就是很有格调，然后很有 taste 的那种感觉，
高质感的服装设计， yeah， 高质感的美术妆发，欢迎大家去认识一下。颜值社会又来了，颜值社会又来了，
对，压力好大，但我又爱看。好、啊、那剩下的我觉得哪一天我们有看完了以后我们再来讨论好了。
对，会不会我们其实也很跟法国人一样非常愤怒呢？我就不晓得咯。
我觉得大概我愤怒的点会是为什么那么多帅哥。
哎、欸，帅哥才好吧。
我觉得搞到最后我们应该都没有在讨论别人，就一直在讨论帅哥吧、
那些帅哥一排下来其实也是蛮惊人的呢。
不过我必须要讲，因为我只看了前面头十分钟，她跟她男朋友说她即将要离开巴黎的时候，然后她男朋友就是一副就是哈为什么，然后就是整个很不情愿的那个脸，我就觉得当下 Emily 就可以跟她分手了，这个男的在拖你后腿。
太现实了，但我 喜欢这个 ending， 我们就在这个 ending 下敬歌。
欢迎回来，同恩 and house， 我是同恩，
我是喜欢风。
OK， 记得大家透过脸书、YouTube、Apple Podcast、Sound On、Spotify 搜寻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近期华语乐坛有趣的事情。
首先第一个，我们的 F 四回来了。
他的下标是言承旭、周渝民和粉丝约定不见不散哦。然后我想说 ，F 四不是四个人吗？怎么少两个人？
啊、另外两个嘞？
朱孝天跟吴建豪嘞？难得。
OK， 在10月28号晚上，这个中国江苏卫视吴宇景突然宣布，这四个人将在这个30号晚上的，应该是说晚会。我在想应该就是双十一的预热
啊，
或者是那个什么的，对，这样这个晚会上面他们会在这个合体演出，
而且粉丝就是又惊又喜，
惊吓的惊。
哎、欸，这真的很过分，因为这次的合体，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言承旭 ，OK，、周渝民在照片上还算保养的还不错、照片上就是脸的部分
啊，我有看到，就是他有讲，就是大家好，我是 F 四的周渝民，哈，就是那种就是欢迎大家就是锁定什么看，
就是影像，
对对对对，就是 promo 这样子，对，就有点觉得就。哇，仔仔你一定很幸福，
过得蛮好的。
对，就是整个人就是幸福。我不想要说 body shape， 然后我也不觉得，但是就是比较起来，他状态真的没有言承旭好，
比较 chubby。
对，但我不想要。你看，我们一天到晚在说不要再 body shape 我了，然后结果人家一出来，然后我们又在说人家。
我们是客观的评论事实，客观的评论事实。
呀、yeah, ，真的也真的，我不知道是年纪还是真的很幸福，但是总之。对，看得出来很幸福。
我们换个角度想，其实因为我觉得女明星被 body shame 攻击太久了、我们现在要开始 body shame 男明星。这个角度这样比较快乐吗？
好 evil
啊！Even 啦，我们大家都 even 这样子。那另外还有我们的吴建豪跟朱孝天，然后就是大家都很有趣哦。他们就说天啊，可以跟言承旭一起去看流星雨。但是其他三位可能 maybe 我们只能看陨石，然后你被陨石打死。
太坏了啦！
但是好恶毒哦，恶毒到我们就是地狱笑哎、欸。
不过因为讲真的，言承旭保持的非常好，
一直都是优秀的演员。
对，然后因为前阵子在中国也有一部剧，他的一部偶像剧嘛，然后虽然剧出来的时候大家就说这是叔侄恋吧，
对对对对，就是近期开播的《我好喜欢你》，
对，
跟我们23岁的沈月饰演男女主角。
沈月，你凭什么？
我是觉得其实真的是这种剧真的是看起来就很微妙啊。
我是觉得就是言承旭一方面觉得他保养的那么好，然后来拍一个这样的偶像剧，而且在里面也有就是洗澡的一些片段，
有还是腹肌还是有、欸、
真的就是很棒。然后但是我又一方面觉得就是哇，言承旭你在这个圈子就是打滚了那么久了，然后现在也就是40了吗？
43
啊，43了，哇，已经43了还保养的那么好，他看起来像30几耶，
31、32对不对？
对 ，anyway， 我就觉得就这个年纪还在演偶像剧，
而且还在演这种偶像剧呢，
对，还在就这种很清纯的恋爱的，就是这种，我真的，如果这个女主角的年龄没有那么小的话，我可能会觉得还好。比如说女主角可能30多岁这种，你就会觉得哦，这是成熟男女，
都会男女，
对对对，成熟都会男女的恋爱，这是大人的恋爱，然后有苦有甜
，maybe 跟桂纶镁。
对，就是不一样。
对啊，那年纪上的问题，
就是以一个这么年纪这么小。跟你年龄差距这么大的、女主角来演这样子的偶像剧，真的让我觉得有点不知道哎、欸。我不是说我不支持就是这种年龄差距大的恋爱，我只是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像会看偶像剧应该都是大部分女性嘛，观众都是女性，那大家都会带入那个女主角的那种角色里面她的遭遇啊什么的。我就觉得，那我现在看我看不下去、
啊。我觉得最主要是大家会觉得说，你都已经到43岁，然后你还要假装自己可能你要饰演一个大概26、27这个角色。
可是他的角色大概30。
30出，
对对对对。
可是就是因为会觉得说有个非常大的落差，然后你要表现的好像你在那个偶像剧的状态，然后表现出那种 那种形象，那种形象跟他现在的状态是有点微微的不太符合的那种感觉，
对
吧？对，
我也不知道，也有可能是因为我的年纪的关系，或者是我也不太明白，就是现在年轻的小女生美亚们喜欢看什么样的剧。但是我必须要说，就是演员有的时候，因为你是演员嘛，你已经不是 idol 了嘛，你演员你有时候可能要跟着这个年龄，你真的真实的年龄走，
挑选剧本，
来挑选剧本。当然，我觉得搞不好言承旭也想挑选剧本，可是他的公司不会让他，
Oh no,
I don't know. 毕竟他从出道以来就是一路帅到现在嘛，
依然在这个状态下。
对啊，那可能会有一些包袱，不过还是就会很想看他要突破，因为毕竟 F 四里面就目前就只剩他。还持续在演戏的其他三位，
有了吴建豪也有，
有
吴建豪最近上就是参与的国片《打喷嚏》在今年七月正式上映了，
对，
所以他还算是有作品跟大家分享。而且其实吴建豪，我觉得只是江苏卫视把他拍的有点不好看。
哦，你说照片不太好，
因为他2019代言的潮牌照片就还蛮好看的，就是可以表现出他的流行的那个状态，而且他其实自己鞋子品牌也正式上架了，欢迎大家去采购这样子。
还有一位我们刚刚一直没有提到的朱孝天
，Oh my God， 他就是真的是，他2013年就已经有点回不去了，要么2013年就有合体过一次。
我记得他好像有说过，好像是因为身体的原因，所以就是没有办法减重。
对
对对对对对，然后有一些可能是因为药物的关系啊，或者是一些 I don't know 的关系，就所以他就没有办法维持得很好。我记得十几年前，就是他就在大陆有演过一个古装片吧，当时就被骂得很凶，然后就说为什么脸看起来很肿、啊、
？Oh my god！
然后就说一点也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一位侠士的形象。这样子，然后后来他是有说，其实他在演那部戏的时候，就是一边演就一边是身体不舒服了，所以就是完全没有办法控制，就是很勉强的把它拍完。然后，后面他真的就也比较少出现了吧？
对，但他近期就是有开始拍摄新的网络节目，叫做《孝天食旅》，带着爱妻到台湾各县市景点吃美食。祝福他、
我觉得也蛮好的啊，而且这种带着老婆一起这种感觉挺浪漫的，不是吗？
真的，
可是我最近又觉得这些男明星的老婆好忙哦，就是你跟男明星结婚了以后，搞得自己也像出道了一样，
真的逃不掉呢，
逃不掉。以前还有什么大嫂团不是吗？
对、啊，
就是你跟男明星结婚或者跟名人结婚之后，搞得自己也像出道一样，
好羡慕哦，是不是什么好羡慕？怎么回事？阿峰怎么了？阿峰说出什么话？
想出道是吧？
想要成为大嫂团出道，我可以跟待会我们要介绍的演员们结婚。
好哦，
那待会再说，我们先卖个关子。
那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跟这个已经步入大叔年龄们的这个 F 四，跟大叔一起去看《流星雨》。
对，《流星雨》。而且你知道这首歌曲，东南亚的朋友们，唯一会唱哎、欸。
什么意思？东南亚
就是因为你知道我交过很多菲律宾男朋友，然后我朋友也有去一些东南亚旅行，然后大家看到华人，他们都会唱《陪你去看流星雨》
啊，是不是因为那个《流星花园》有在那边播、啊？
对对对对对，所以他们其实在至今，在东南亚地区都还是很有知名度的哦。
可是我知道泰国东南亚就是也有翻拍《流星花园》，
对
对。
这流星雨就是历久不衰。
我的天啊，最厉害的应该就是《流星花园》这个大 IP。哦，二三十年
还在这里耶，好可怕哦！
这个 IP 好可怕。OK，
好，我们现在一起来去听《流星雨》。
OK，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 F 四的《陪
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
啊！那是什么？那是陨石啊！我找到了啊！我死了！
我就把仔仔推出去！有够地狱！
OK， 那最近我们台湾也有许多这个新生代的男演员们哈，夹着这个非常高的人气跨行来当这个歌手，
包含就是想见你的许光汉，还有刻在你心底的名字陈浩森。
OK， 那我们就先讲许光汉好了，他应该是回来台湾了吧？
我这个节目是不是 以后就做地狱特辑啊。
不是，就因为他之前在微博真的被骂爆了，
他被骂爆了，他之前那个没有跟中国说生日快乐被骂爆了，
真的，
然后又打了一个晚安又被骂爆了。
对，然后他打了一个晚安，然后、Instagram 的头像是不是好像还换成
黑色，
黑色，而且是在、中国生日的那一天，然后就是他整个就是翻车。
我只能说希望他的电影《你的婚礼》票房还可以，否则真的是非常心疼这么帅的小伙子，因为他真的很帅啊。
好，
或者是迷弟啊，
迷
弟
迷
弟，
我突然被你的那个激动吓到，
那个真诚有感受到吗？
对，不是因为我不觉得许光汉很帅，就是我突然被你的那个爱吓到。
我带着他的人形立牌在西门町游荡哎。
OK， 因为之前想见你的关系，然后就是在大陆开拓了市场这样，然后当时想见你这剧也是被大家很广泛在讨论，大家都非常喜欢，然后许光汉也接了很多代言啊，拍了一些广告这样。不过本来就是有一些声音，因为他是台湾人，所以对他有一些攻击，然后我觉得就是身为台湾人现在去大陆工作啊，就是真的你要注意很多事，就是要非常的小心，然后你的发言也就是要很小心。但我就觉得这样子的环境下工作，就是工作压力本来就已经很大了，然后你还要在那边小心翼翼，然后就是各方面怎么样怎么样，你不会觉得真的压力真的特别大吗？
我就欢迎回来。欢迎回来，欢迎回来。有够过分的这两个人。
哦、我还是那边诚心的，就是觉得他很辛苦，
他真的很辛苦，
有点同情他。就你这样，就是啊，那就欢迎回来，放炮，舞龙舞狮，欢迎，欢迎，
我们欢迎你的。我们真的很有默契耶。
OK， 那许光汉前阵子他们公司也无预警的释出他的新单曲。
别再
想
见
我，这个头皮，这个曲名就是气到，然后就是你别再想见我吗？
就是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以后，别再想见我。
哦，是这样子，
是类似这种概念吗 ？I don't know。
OK， 那这首新单曲《别再想见我》是由和乐音乐发行，然后戴佩妮作词作曲并担任制作人。
Penny
耶
，Penny 就是高级的 High Class 的这个保证。
真的哇，那这首歌就是有讲述他爆红之后的心情，一举一动都受到瞩目，然后有的时候想找安静的地方放空，
觉得说其实一直在荧光幕下其实有一点点的疲倦，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做自己，或是什么时候言行举止要好好的调整一下，我觉得可能也有点呼应那一次的
前阵子
的事情。
但我觉得就是应该在这个事情之前，他应该这首歌都已经做的差不多了，因为以歌曲的制作
时程来看，
对对对对对对。但我觉得整个还挺符合他当下碰到的
心情。
可是我觉得台湾对于演员应该挺宽容的，我不知道，
I don't know。
因为我觉得台湾的观众有一点就是被教育的挺好的，就是可以理解说演员为了明白角色，或者是就是读懂角色或者演好角色，他必须要体验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或者体验一些不是他人生中的事情，所以他才能够把这个角色执行得很好。我觉得就是大部分的观众都有这个概念，所以对于演员的你说他的道德上面的要求啊，或者是他的形象方面的，应该就是比较宽容一点。
可能时机近期比较敏感吧，有没有？
我不知道，可能当然对于 idol 还是很严格，
因为我觉得其实他们在操作许光汉是有点 idol 的形象在操作的。
哦，是哦，可是他明明就是演员、啊。
近期在操作演员都有这种偶像化的趋势，
就是想要吸引小一点的迷妹。
对，周边商品卖得很凶。
那不就是又 idol 又演员的这种
感觉？我跟你讲，待会要介绍演员更可怕。但是我们先讲完他的心境，因为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可以感受到他是个非常认真的孩子，因为他说他不敢讲辛苦，面对幸运的同时，当然有时也伴随了一些痛苦，而我也还在消化，好好把握住现在，珍惜拥有的。
真的，真的，因为讲真的，就是现在全球经济这么低迷，台湾虽然我们的影视业有好像有一点那种触底反弹的感觉，但毕竟还是真的没有那么多戏。给这么多演员拍，
真的
真的100个演员一起来应征一部戏的一个角色，这种 这你有得到角色，而且你还得到男主角这种，
而且还是这么好的剧本，有些演员根本等不到一个好的剧本，就只能默默无闻的在那边演配角。
对，
但是你却获得了男主角这个角色，还一举发光发热。
对，
有多少人想要成为你这个地位？
没错，对，没错。但是一定会有，有光明面，一定会有阴暗
面。
对，没有错，
整个就是阳光普照哎、欸。我反正整个包容在一起，我觉得就是他一定是这些过程中感受到了这些事情，然后去。唱出这些歌曲。
那之前他在跑这个想见你的宣传的时候，他就常常被 cue 要唱歌啦，然后就是也一开场就是惊艳全场这样子，
然后媒体就说这个是被演戏耽误的歌手。
那我是觉得就是我们都讲求，就是尤其是华人Asian 亚洲演艺圈，我们比较讲求一个就是那种三七，有没有
演歌主持三七？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就会觉得这个人真的就是很厉害的艺人这样，所以现在他出来发了一个单曲，我觉得也很棒啊，
很期待，很期待，很期待他们来上我们节目。
这才是一个重点。
今天要讲那么多，就最后一句啦，好不好？
来上我们的节目，
来上我们节目，来上我们节目。
好。
另外一位是刻在你心底的名字，演员陈浩森，他这次不止入围了台北电影节的最佳新人奖，还入围了金马奖的最佳新人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同时 feature 卢广仲。
OK，
所以他这次就是收获良多。
其实是他第二次出道了，对不对？
对，因为他第一次是陈世成这个名字出演 BL 剧《红色气球》就成绩了。
红色气球那时候真的有一点话题耶。
对呀、是好看的啊。
是真的有话题的那时候。
但是没有红耶。大成绩。
你说演员没有红还是剧没有红？
演员没有红。
剧有红。
剧有红。
我记得啊。不过应该是啦，就是很多演员就是怎么说，他不敢去碰，就是比如说 BL 剧或者是同性恋的角色，就是怕被定型，因为毕竟真的迷妹们还是大众，会真的为你花钱的是迷妹们。
但我觉得最近又换了一个新趋势，
会
因为最近他签给了氧气娱乐后，出演了今年热度最高的《刻在你心底的名字》，被大家认识跟看见后，我搭档去他们的映后，有个粉丝就举手问导演说：“我已经四刷了，可以让我跟演员们合照吗？”
我的天哪、啊！
然后导演就问说：“现场四刷的人请举手。”整排九成的人都举手了。
Oh my god！
然后有些粉丝甚至是20刷，我想说20。
二十个小时，我的天哪，
好可怕哦！
好有钱的粉丝啊！
其实就4000块了。
对啊，
而且他们每次都是认真看完哦。
哦，就没有，就是、
没有在滑手机的呢，没有呢。因为我打到原本想要滑手机，因为他也是3、4刷了，他就想说滑手机等映后，没有，他就看旁边5、6刷的粉丝在那边很认真看完，他就觉得说不行，我手机要放下，我要把它看完。
真的哦。
然后他们就是已经。太常去到演员看到他们都会打招呼说：“你们又来了，有没有吃饭啊？辛苦了这样子。”
不过就是怎么说，我真的觉得很高兴他这一次好像终于被看见了那一种感觉。然后当然他也是幸运的演到这么好一个剧本，然后一个很好的角色，我觉得。然后但是我不知道啦，我个人我不 care 演员本身的性向，我不太管。我不太管，但我只需要你在荧幕上就是演出那个角色精彩的
样子。你演得好，演得精彩，然后长得好看。
对对对对对对对。但是像他讲，比如说他出道的时候是红色气球，这也是 BL 剧。然后现在这个刻在你心里的名字，然后也是同样的题材，
耽美剧
这样子，你觉得他会担心就是被定型吗？
我最近才跟一个演员在聊，我们就在聊说续航力很重要。
对，
因为曾静华另外一个演员是演过反校，然后再演刻在你心底的名字，他演过这种悬疑类的反校，演得非常好，刻在你心底的名字也演得非常好，
因为而且完全不同题材，
对，所以他整个就是题材大开，演艺之路就是等着他进行。
对，
但是。陈浩森就是状态是一直都在 BL 的状态，我们根本不晓得他下一出会是什么，
对，
就感觉到非常担心的是你续航力的状态，
对，会不会被定型，你会不会就被就是框在这个题材，
对，而且他为了要配合整个宣传，其实他的整个 IG 的经营也都一直会跟角色对话， 我真的超担心续航的问题，就是你下一出可以演什么？
对，
因为你如果大家只记得你就是张家汉，可是不会记得你其他角色，那不是很尴尬吗？
而且或者是你去演了别人，大家觉得出戏，演员太觉得你是张家汉了，他就会出戏了。
对啊，就像王世贤来演他里面的成人角色，然后大家想说，哎、欸，是警察又来了吗？
对，就是会出戏。然后就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对于演员来讲啦，如果你一生可以创造出一个经典的角色，一定也是很棒，这代表很大的认。
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像那种永远演坏女人的那个女演员，就去菜市场买菜，然后都还被阿桑骂的。
干不呢？干不呢？
就一方面就是又无奈，但一方面又觉得说，哦，那是对自己工作的肯定。不过目前来说啦，就是他出名的就是《红色气球》，还有这个《刻在你心底的名字》。
而且最近除了单曲，就是华语帮们出了《刻在我心底的名字》的这个主题曲的 MV 版，单曲发行了，也开始去跑校园演唱，上。次去文化，这边说他其实也慢慢的在往歌手方向去跨，有点新图开始有一些多样性的呈现，
我觉得也蛮好的，就是让就是粉丝或者是观众就是看到他真正的他，而不是只看到角色。
对
对对对，我觉得必须要就是有的时候也是要有种平衡，要不然他接下来不管去演别的角色或什么，这就会被卡，观众会出戏呀。
希望这个人也是可以来我们节目上分享一下他的心路历程。Yeah! 好，我们接下来呢就来连续听这两首歌曲，好不好？因为都是比较温柔的歌，稍后再回到我们节目现场。
OK， 今天呢是我们的娱乐周报，那这个礼拜其实我觉得最大最重要的就是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件事情。
Oh my god， 其实刚刚前面都不是重点，除了两位演员来上我们节目以外都不是重点，好不好？
我觉得重点就是今天要在台湾正式上映的《鬼灭之刃》电影版。
超喜欢《鬼灭之刃》的，我超爱的你啊！
呀、yeah, ，就是今天，就是今天，
台湾预售票破万张呢。
我必须要说，第一，真的非常感谢我们台湾的防疫，真的做得很好，然后让我们在现在全球崩溃的这个时刻，我们还依然能够进电影院享受，
有电影院可以看，有演唱会可以听，还有游行可以走。
对，所以大家真的要继续，就是不要觉得不要 complain 啊，不要抱怨，
no、
因为、
pain.
对对对，戴口罩啊，然后勤洗手啊，我们继续大家好好的保持下去，好吧？
真的
，OK。
那其实他在日本的票房也很好。上映十天，日本票房已经破100亿日元了，哇！
直接超越那个什么《神隐少女》的记录，
是最快目前日本影史上最快破100亿的电影。
因为《鬼灭之刃》这个 IP 真太红了啊！
欸、其实因为它毕竟动画、漫画两个都完结了，所以他现在推出的东西就是大家会期待，想说那你还有什么新的花样可以给我看？
我觉得大家会这么期待，然后这么踊跃去看这部片的原因应该就在这里，因为你知道，我们大家也知道，就是日本的那种动画的剧场版，通常都只是把一些已经发生过的事情，然后就是已经在动画里面、剧集里面演过的故事或者是什么的，就是重新做一个
repeat again，
对，一个 OVA， 就是同样的东西，
像《魔法少女小圆》或者是《来自深渊》都是这样子，
太多了，太多了。OK， 但是听说这一次《鬼灭之刃》不，大家就是想要看这个番外。
片对，是接下来就动画没有演到，是漫画的《无限列车篇》，
对，
有虐的，
有虐的，
是关于主角在一个重要人物陨落后的一些心智的发
展，我觉得就是一些补完啦，然后就是把一些就是可能之前没有提到的暗线讲清楚，然后以此来再发展一个新的故事哈。
哦，没有，就漫画的剧下一个故事。
对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动画，因为它本来就已经是王道设定了。然后上次还记得那个他们在蜘蛛山的部分，高水准制作的动画流畅度，我真的是下风，觉得说哇，这个经费在烧啊，这太贵了吧？但是真的好好看哦。
OK， 那其实他今年九月这个动画版完结的时候啊，他一年之内的漫画销量增加8倍，
累积超过1亿本，
超夸张的哎，已经超越航海王，航海王就是海贼王嘛？
对对对对
对
对。
對啊、
Oh my gosh， 惊人！
然后而且漫画结局了嘛，然后
在一个还不错的地方。
呀呀呀，没有就是。而且就是我觉得就是作者愿意好好把它画完就已经很开心，
掌声，这个需要 respect，
真的就是
有些人哦到现在都画不完啦，
画不完啦，
木瓜都生气了，我都攻击到他的偶像。 他的偶像是富坚。
他竟然拿富坚当偶像，我正想骂嘞。
少说少说，他会生气。他真的会生气。他因为他就说富坚老师真的很辛苦，他现在就是因为他身体有生病，
对，
所以才一直画不完这样子。他真的已经很努力在画了，我们能理解啦，我们真的很理解。可是我也很期待说猎人什么时候可以结束。
这猎人真的永远不结束，真的。哎呦，我不是这样说哦，我十八岁的时候就看猎人的动画。就更不用讲那个漫画。
不行，不光要生气，不光要生气，不会让鬼灭之刃回到鬼灭之刃。
Okay, 好，那这一次呢，这个台湾还有这些快闪店限定周边独家商品也同步登场，
台北、台中、高雄都有巡回，官方还有推出全集中路跑赛，就是看到选手 cosplay 剧中角色，然后热的要死，要跑五公里。
哎、欸，这是超可爱的、欸，
全集中，对对对对对对对。
哎，我觉得这比那个。比大家全部都 cos 来看电影还好玩，
真的，
你知道吗？对对对对，
因为他们就是很常跑步啊，
对，
所以有人就带着 Nezuko 的那个木桶，然后在那边对对跑步，像忍者一样，我觉得卡哇伊。
可是都已经就是已经 cosplay 了，然后就是身上都穿那么多东西，还要化妆，就跑个五公里是不是也太多？我觉得两公里就好了，好不好？你不会想要让那些 coser 好不容易精心打扮了，
直接满身是汗呢、欸？
对，然后结果满身是汗，然后就是服装也毁，妆也毁了。
建议大家跑路跑不要化妆啦。
对，因为或者是就是你就轻松跑一下就好，就不要折磨自己。而且我相信就是五公里耶，他们中间要停下来多少次啊？一定会一堆人找他们要拍照什么之类的。
建议大家先拍完照再跑哈。
对对对对对。
那上次《鬼灭之刃》的主题曲《我们红莲华》现在已经是 Lisa 的经典作品了。嗯、这次为了电影宣传，他再次现身演唱主题曲，而且帮他作词。嗯。这首歌曲叫《盐》。嗯。再次登上日本的 YouTube 节目《The First Take》，两个礼拜破10,000点击率。
耶、yeah, ，Lisa 真的很会唱呢
！Oh my god， 他怎么可以就是现场的演唱比录音室还好听啊？
就真的好厉害哦！而且你看他现场演唱，就是真的好有气势哦。
对
对，然后我觉得因为之前我们有放过这个那个
红莲
华，然后所以我们这一次呢，我们也会跟大家一起来听这首
《盐》。那节目也到尾声了，请大家记得按赞、脸书粉专、同恩 in the house YouTube 频道、Podcast、Spotify 搜寻同恩 in the house， 当然也要搜寻哦。
然后每周四到六晚上八点，记得锁定轻松电台 FM96.9， 这里是同恩 in the house， 我跟阿峰等一下就要去看电影了，拜拜，
拜拜。
更多节目资讯，请记得按赞粉专同恩 in the house，IG 追踪 TN_IN_DAHOUSE， 订阅轻松电台 YouTube， 开启小铃铛，才可以收到最新资讯哦。